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现在是11月8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抵达北京，他的首次亚洲之行最关键的一站。川普总统在南韩国会发表演说，话以实力和北韩谋求和平。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nd our duty to confront this danger together.
川普在南韩国会的演说当中，还向中国和俄罗斯发出呼吁，要他们停止和北韩的经贸往来。川普说，现在不是持有拖延解决北韩问题任何借口的时候。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有关报道。其他新闻包括，民主党的候选人在星期二赢得新泽西州和维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文芬报告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他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三站，开始对中国访问。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乘坐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当地时间11月8日下午抵达北京。两个人落机之后，很快乘专车离开机场。川普夫妇离开机场之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陪同之下参观故宫，预计还会在那里受到主人的晚宴款待，双方还会就共同关心的事务举行会谈。在离开南韩飞往中国的旅途当中，白宫官员对随行采访的记者说，北韩问题和贸易问题是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会晤的主要的议题。白宫官员说，中国和北韩边界仍然有贸易活动，另外两国之间依然有金融往来，虽然这些活动违反了联合国有关的决议。至于美中贸易问题，白宫表示，问题不单是巨大的贸易赤字，还包括美国公司被强迫作出技术转让，另外包括推特在内的一些西方最流行的社交媒体被中国禁止。美国总统川普结束访问南韩，启程了前往北京，继续他的亚洲五国之行。川普在当地时间11月8日星期三在南韩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说，国际社会不应该有任何的借口拖延解决北韩问题，因为时间拖得越久，北韩核危机就会越危险，越难解决。他又再次呼吁中国和俄罗斯完全履行联合国通过的对北韩的各种制裁，停止和北韩的经贸往来，来到降低和平壤当局的外交往来的级别。在这个之前，川普曾经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帮助解决北韩问题上面帮了很大的忙，后来又说在访问北京的时候，他会搞明白中国究竟会帮到多少。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担心美国和南韩主导朝鲜半岛统一，因此不会真正帮助解决北韩核问题。即使如此，习近平据信会以高的规格接待川普的到访。美国总统川普在南韩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敦促北韩不要低估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保卫自由和安全的决心，并且呼吁平壤当局停止发展核武器，以南韩为榜样，迈向自由与繁荣。
The regime has interpreted America's past restraint as weakness.
美国总统川普说，这个北韩政权将美国在过去的克制当作成为弱点，这些将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的计算。现时的美国政府和过去的并不一样。川普又说，美国并不谋求战争，但是亦都不惧怕战争。川普说，当下美军三艘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舰和核动力潜舰已经整装待发，而展示如此强大军力的目的是求和平。川普在当地时间11月8日星期三发表的演讲当中，高度赞扬南韩在美国的帮助和保护之下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繁荣昌盛民主自由的国家，并且以此敦促平壤当局 放弃武力威胁，去到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和繁荣的梦想。川普仲向中国以及俄罗斯发出呼吁，完全履行联合国通过的对北韩的各项的制裁，停止和北韩的经贸往来，降低和平壤当局的外交往来的级别。川普又说，现时不是持有拖延解决北韩问题任何藉口的时候，现时是向平壤当局展现实力的时候了。川普说，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nd our duty to confront this danger together.
美国总统川普说，共同面对这种危险是大家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如果等待的时间越长，危险就越大，选择就越少。川普预计在星期三离开南韩之后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在这个之前他曾经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解决北韩问题作出的努力。美国民主党人在两个州的州长选举之中击败了共和党的候选人，这两项选举结果被认为是美国选民不满意川普执政的有力的回应。而在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赢得总统大选刚刚好满一周年的日子里面，民主党籍的候选人在11月7号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举行的州长选举之中分别击败共和党籍的对手，为试图扭转去年大选的败局迈出重要的一步。民主党人和很多支持他们的选民说，星期二的选举胜利是选民对川普政府分化社会政策和言语强烈不满的全民公决式的回应。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两场选举结果为川普政府和共和党人的政治前景敲响了警钟。川普总统本人就他说自己胜选一周年之际，他赞扬他自己领导的政府施政卓有成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日韩两国力求巩固和美国的同盟，我们会报道台湾政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的情况，以及川普总统访问南韩期间对北韩的言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在南韩国会发表演说，警告北韩不要试探美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飞往北京前，在南韩国会就北韩核问题发表了为时半个钟头的演说。他表示他要以实力取得和平。川普说要在自由繁荣的南韩向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发出信息，这个就是北韩核问题上找借口的时间已经结束，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必须要携手合作孤立北韩的残酷政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11月8号的早上，全世界的目光都是聚集在韩国议会大楼，川普总统在这里向全体南韩国会议员发表了讲话，呼吁国际社会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川普总统在讲话当中大力称赞南韩过去几十年以来各项成就以及是经济奇迹，和北韩人民如地狱般的黑暗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川普总统在讲话当中警告北韩不要低估美国，并且呼吁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切断和北韩的贸易和科技往来。川普演讲结束之后，几乎所有的南韩议员都起立鼓掌。川普总统在讲话当中表示，美国不寻求冲突，但亦都不会避开冲突。他对北韩发出警告说，不要低估美国，不要试探美国，美国将会捍卫共同安全以及是繁荣和神圣的自由。南韩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认为，川普在南韩议会发表的演说颇具意义。
This is a very meaningful occasion that he's delivered.
朴泰宇表示，川普在南韩国会发表的演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现时执政党和在野党就如何处理北韩问题意见分歧，现时加强了韩美关系，扩大韩美同盟的时刻。在首尔火车站里面， 一啲系等车嘅市民正在系观看紧川普嘅讲话。首尔市民金先生认为，川普清楚咁表明美韩关系嘅坚强系十分之重要。金先生表示，国家安全对南韩人民嚟讲系最重要嘅议题之一，所以川普作为盟国嘅总统，清楚咁讲明咗美国同南韩嘅同盟关系十分之坚强，以及系佢维持和平嘅决心。另一名首尔的市民林先生就表示，就算孤立北韩，北韩仍然是会继续发展核武器。看来川普总统不担心战争的爆发，但是大部分南韩人是热爱和平，所以他是希望川普能够用更加正面的方式来说服北韩。首尔的市民余女士就说，南韩必须要大力对北韩施压，但是他认为这个会令到北韩人民生活更加困难，这个令人难过，但是他们必须要打垮共产主义。首尔特洛伊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丹尼尔平克斯顿表示，在北韩的核危机的阴影之下，南韩人民照常是过生活。
South Korea, the US and its allies,
平克斯顿表示，只要南韩、美国和盟国做足够的准备，购买适当的武器系统、适当的防御系统、适当的监视情报设备，美韩进行适当的军事演习，这些都是可以做到压了北韩的方式。只要是坚持的决心，情势是可以被控制住，没有必要慌张失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首尔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在南韩访问的时候并没有威胁对北韩发动战争。之前由于川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如何解决北韩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川普威胁说要对北韩使用武力，而文在寅就强调没有南韩的批准，任何人不可以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川普的南韩之行被认为是他今次亚洲之行的最大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刚刚星期二结束对南韩为期一日的访问。在南韩的川普与此前一直威胁对北韩动用武力的川普大为不同。星期二，川普在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北韩叫话，希望北韩回到谈判桌上。他说他真的认为对北韩来说，来到谈判桌前达成一项既有益于北韩人民亦有益于世界人民的协议是明智的做法。川普曾经表示与北韩谈判是浪费时间。在记者会上，在被记者追问到是否还认为与北韩谈判是浪费时间时，川普回避了这个问题。纽约时报说这个非常不符合他的个性。川普在讲话中大力展示美国的武力，但是他表示他希望永远不要使用武力。他说他认为取得了很多进展，展现很大力量。他认为北韩明白美国拥有无可比拟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前所未有。美国派遣三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他们现在已经就位。美国还有一艘核潜艇已经就位。美国有很多正住等着着手的事，他希望事实上令他更进一步的讲，他由衷的希望永远不必使用他们。他随后在参加文在寅总统为他举行的国宴时再次表示，朝鲜半岛一定不能够再次爆发战争。川普在访问中，他很努力没有做出过分刺激北韩的行动，比如他甚至没有好像他的前任那样前往南北韩边境的非军事区访问。虽然如此，川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都表示要强化美韩军事同盟。南韩还将从美国购买导弹和雷达等一批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个不单止提升韩美两国军事同盟的实力，同时亦将南韩的自我防卫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力度。由于此前一直威胁对北韩动用武力，川普的南韩之行被认为是他此次亚洲之行最大挑战。譬如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南韩人认为川普很危险，甚至与金正恩一样危险。在川普访问的同时，首尔市中心以及美军在南韩的军事基地前出现了两场势均力敌的集会，有人支持川普，有人反对他。川普支持者说，他们需要川普向北韩政权传递一个立场强硬的信息。抗议者说，他们不想要川普到南韩，因为他一直讲朝鲜半岛的战争，他还持续迫使他们与美国进行武器交易。川普11月8号星期三要访问中国，川普在南韩表示习近平在解决北韩问题上一直很有帮助。 在川普亚洲之行之前，中国与南韩改善关系。按中国的讲法，南韩在萨德问题上做出了三不承诺。南韩政府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的现有立场，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为三方军事同盟，南韩政府未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等。分析人士认为，中韩关系将改善有助于中韩在北韩问题上进行更多的合作。南北韩问题专家、南韩时报专栏作家金东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样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劝说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有更多合作，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就好像他们刚刚谈到的这样，在北韩问题上不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另外，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亚洲专家詹姆斯·少夫说，韩中改善关系对美韩关系改善亦有一些好处，由于中国对萨德问题的施压，美韩关系亦面临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政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并且希望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受到影响。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三在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说，美国总统川普今次访问中国，中国方面安排了非常特殊的接待规格。
紫禁城接待他喝茶，然后
李大为在质询时说，在紫禁城接待川普饮茶，然后招待他进行家宴。他认为这种规格都是超过一般的规格。李大为又说，美国方面已经透过正式管道向台湾简报，美中领导人的会面将不会发表联合公报或者共同声明，只会在联合记者会当中各自发表声明。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星期三下午抵达此行的第三站中国。一般认为，川普除了将会争取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的支持之外，亦将会为美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认为，中国看来比足川普面，不免令人担心台湾利益是否可能受到伤害。
我发现这次对于中国对于川普的访问是给予他过去更高的规格接待。
蔡适应说，他发现今次中国对川普的访问给予他过去更加高的规格接待。第一个，第二个，对于川普之前说要处理的问题，中国亦做好了功课和准备。蔡适应又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方面势必对美国亦有所期待，甚至可能要求美国减少对台军售。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六月在任内首次批出了14亿20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随后就说，这个情况破坏了美中双方互信，并且违背首次川集会的精神。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说，川集会是美国总统川普今次亚洲之行的重点，甚至有媒体形容是之二高峰会议。这种情况亦凸显出台湾难为的处境。
我们夹在两个强权中间，不管是地理上、政治上，一个是民主的，一个是比较。
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说，台湾夹在两个强权中间，不理是地理上、政治上，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刘世芳又说，川集会触及的议题还应该包括朝鲜半岛问题、经贸议题、南中国议题以及台湾问题。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五说，川集会冇可能不会谈论台湾议题，不过很多学术单位都认为台湾议题将不会是主要议题。
我们根据各方面的情资显示，当然
周美五说，台湾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资料显示，当然中国大陆会利用今次机会经美制台的策略去牵制台湾在某些地方的状况。周明又说，面对中国方面的要求，他相信美国已经有所准备，并且会在适当的场合表达。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出访太平洋友邦国境夏威夷的时候，同美国智囊机构座谈话，未来台湾国防预算每年将会至少增加 2%， 如果有额外军购将会增加到 3%， 必要时亦将会动用特别的预算进行重大军购。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访问南韩的时候，一改之前强硬的论调，提出希望避免对北韩使用武力。在川普亚洲之行的前两站，日本和南韩领导人都力求确保美国和他们两国之间的联盟不会出现动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强调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实力，但是他表示希望永远不要使用武力。川普还呼吁北韩返回到谈判桌前。川普表示他真的是相信对北韩来讲，来到谈判桌前达成一个既有益于北韩人民亦都有益于世界人民的协议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文在寅则是在致辞的时候表示，美韩两国的紧密合作和压倒性力量优势最终是会令到北韩停止挑衅，并且就去核发举行对话。文在寅表示未来的韩美同盟将会保障朝鲜半岛永久和平，实现东北亚以及和平和繁荣，并且发展为坚实的团队合作。他还强调朝鲜半岛不容生战，这一点上面美国可以给予南韩巨大的力量。相较美日联盟，南韩被视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同盟关系当中比较薄弱的一环。南韩在因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和中国交互之后，希望修复中韩关系，再次强化中韩经贸关系，同时作出了三不承诺：不加入美国的反导弹系统，韩美日安全合作，不发展成三方军事同盟，不会进一步部署萨德系统。但是文在寅显然不愿意因此令到美韩联盟受到影响。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朝鲜半岛问题专家资深学者乔立森波拉克认为，文在寅认识到美韩两国在制止北韩发展核项目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波拉克对美国之音表示，同盟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即使是在良好的环境之下，文在寅总统和川普总统是两位非常不同的领导人，他们的政治感觉非常不同。波拉克表示，美韩同盟现时的情况是比他预期的要好，这个显然反映了两国对北韩核项目的行为、目标和活动的严重关切，这个是两国同盟建立的前提。两国领导人在试图寻找在目前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维护和提升这个联盟的方式。川普星期三开始对中国的访问，中国以超高规格接待川普。中国对北韩施压问题上面能够向美国作出几大的让步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有分析认为，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了美国和亚洲盟友的联系。美国智库史定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允认为，如果美国寻求和中国的更多合作，可能就需要放弃和盟友在原则问题上面的共识领域。孙允表示，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和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十分之不同。奥巴马政府比较执着于原则的问题，譬如是航行自由、基于规则的国际准则问题，但是在川普的执政之下，美国的优先考虑的问题似乎是如何和中国达成交易，在北韩和贸易等问题上面和中国合作，而那些原则性的问题譬如是人权、国际准则、规则和国际法等等，都变成为次要的考虑。川普外交政策的批评者则是警告说，由于担心美韩主导半岛统一，中国永远不可能在北韩问题上面作出根本的让步，美国必须保持和日韩盟友的团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今个星期在日本东京访问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送了一顶白色的球帽，上面写着唐纳德川普和安倍晋三令到联盟更强大。安倍晋三谋求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途径是争取美国支持日本推动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以此代替中国的一带一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宝塔在北京的报道。
分析人士正在密切关注日本首相在他倡导的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参与的这个计划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其中重要的一步将是一项政治决定，预计美日印澳四国的官员11月13号至14号在菲律宾举行的东亚峰会期间恢复四方对话时将做出这一项决定。此次对话的新闻已经使北京置于首势，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此次对话不被用来针对或者损害第三方利益，新的基础设施竞争浮出水面之际，中国共产党采取出人意料的措施，将一带一路计划写入党章。分析人士表示，日本此举可能是回应在其他三个国家某种程度上亦在欧洲国家广泛存在的担忧，那个就是世界上很多主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港口和机场，都被中国公司在工程完成后通过赢得维护合同而控制在手中。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跨大西洋资深研究员安德鲁斯茂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希望确保各国拥有中国领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替代计划，而且地区经济建设不要过分由中国主导。斯茂说，但是除了努力确保该地区不要被中国标准和中国公司绑定之后，还有一种担忧是避免各国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转变为不良的政治选择或者安全选择。根据日本日经亚洲周刊报道，日本出口和投资保险组织以及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本星期将与设在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签署一项备忘录，共同为各个领域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其中包括资源领域。合作各方正在仔细研究约旦的一个太阳能项目，该项目得到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以及美国能源供应商爱伊斯电力公司的支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松联亚洲项目主任乔纳森希尔曼表示，日本正在加强参与，尤其在东南亚，但是他认为容易被忘记的一点是日本在这个地区建设基础设施有相当长的时间。希尔曼说，他注意到这个伙伴项目是为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日本对一带一路做出的反应，但是日本的确加强已经做出的历史性承诺。分析人士指出，出于对中国主导亚洲的担心，促使安倍为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这笔资金部分将用于修建高速捷运桥梁以及改善该国第三大城市宿务的货柜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竞争中遥遥领先，日本没有多少的竞争力。总部设在北京的一间研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安德鲁·波尔克表示，一带一路项目首先主要挑选较小的欠发达国家，他可以想见到那些国家更可能进入中国而不是美国的轨道，或者滑向日本的轨道，他们可能会取得一些成功，但是他想他们与中国的努力相比相形见绝。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可能会发出一些信号，显示美国在这个方面将支持日本的努力。建筑行业相关的美国公司一直没多少机会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期待在日本的计划中分得一杯羹。希尔曼说，美国正在全面考虑制定自己的计划，为一带一路计划提供替代选择，这个将要求与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显然包括与日本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希尔曼说，造成美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延迟，原因在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内部对解决美国自身财政状况辩论之后，需要重新调整它的贸易战略。他说，包括南韩、印度、澳大利亚和欧盟国家在内的一些政府都重新考虑互相连结的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担心这个举措。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廉德贵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上就四国对话撰文说，如果美日澳印能够齐心协力，真正支持印度洋、太平洋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当然拍手欢迎，但是如果他们非要将经济发展问题与价值观拉上关系，在战略合作中深藏傲慢与偏见，妒忌与敌视，那就不可能会被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带来稳定和正面影响。北京预计将全面出击，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领域进行竞争，因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输出钢铁和水泥行业过剩产能的渠道。希尔曼说，将一带一路写入党章，明显强调了这个计划可预见的长期性，当然这个增加中国实施这个战略的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从北京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反洋天水保外就医两个月之后病逝，川普抵达中国访问，习近平在故宫款待。分析指川普出席东亚高峰会议，发出关心亚洲的信号。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狱中服刑的中国著名民主人士以作家杨天水，在今年8月查出脑瘤病情严重，被当局保外就医仅是几个月之后，11月7日去世，终年56岁。杨天水先后两次因为政治信仰遭受到囚禁共达22年，今年12月23日本应刑满出狱。自从2009年起，就有海外媒体不断报道杨天水身患多种疾病，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遭遇到拒绝，他身患重病以及病逝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根据网上的消息，杨天水保外就医之后，一直照顾他的死者杨桂香星期二晚向杨天水友人披露他已经去世，但并没有讲明具体时间等等。目前杨桂香的手机显示停机，杨天水外甥的手机亦都无人接听。杨天水获保外就医的时候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之后从江苏转到上海医治。虽然外界和家人希望争取给杨天水赴海外就医，但当局说他仍然是罪犯，不能够出国。杨天水是不到一年之内继海外意见人士彭明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后第三位死亡的狱中政治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抵达中国访问，开启了他这次亚洲之行的第三站。川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乘坐的空军一号在8月8日下午抵达北京，随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陪同之下参观故宫。川普总统和夫人在参观了太和殿等前三殿之后，还在现为故宫院史馆保允楼简短茶叙，并且在故宫观看了京剧《美猴王》。习近平当晚在故宫的建福宫宴请川普。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也曾经在蓬莱阁香榭殿和习近平共进晚餐，但川普是第一位和中共领导人在故宫内庭正式进餐的外国领导人。晚宴之后，川普和习近平在三希堂短暂的聊聚。在没多久之前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上面，习近平似乎已经登上了中国权力的巅峰。在如此大权独揽的使到这次川普和习近平的会晤显得更加重要。美国总统川普下个星期访问马尼拉的时候会增加一日的行程，为11月14日出席东亚峰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分析人士说，他的这个决定将会有利于提升自己在地区领导人心目中的形象。这个地区的事务越来越多地被中国主导，但是地区国家领导人并不确知川普打算如何对此作出回应。这个地区拥有45亿人口，来自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的18个重要领导人将会出席这次的峰会。分析人士说，川普出席这次峰会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华盛顿至少象征性地关心亚洲事务。自从川普今年1月上任以来，亚太地区领导人一直在这里等待启动多边贸易谈判，以替代美国撤出的涵盖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的财政和外交部长11月8日聚集在越南的岘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部长级的会议，并且为这个星期较后时 APEC 领导人峰会清除障碍。主办者越南的贸易部长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敦促各国部长努力化解在贸易政策上面的分歧。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前夕，著名中国社会活动家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胡佳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川普访华，他被看守在北京的居所，直到川普走后才能够离开家门。 白宮要求聯合國認真對待伊朗在也門衝突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說伊朗政府正是使到那裡的戰鬥永久化，以便推進伊朗對該地區的種種野心。美國的盟國沙特阿拉伯指責伊朗向也門胡塞族反叛武裝提供武器，其中包括沙特攔截的射向利亞德機場的導彈。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访问美国西岸。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调查发现70%的香港中学生不信任中国政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香港理工大学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香港中学生不信任中国政府，不信任香港政府亦有接近47%。香港众志最近举行讨论会，邀请了学者和教师分析当局出版的基本法教材存在被指染红以及灌输的内容。有中学生说，由于新闻报道较多中国的负面消息，对中国人的身份感到抗拒。而占中、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等等这些政治事件，亦令到香港的中学生不信任政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理工大学今年一月至到七月就青少年道德品格及社会心理适应进行问卷调查，一共访问了20所香港本地中学2474名中学生。最近公布结果显示，70.5%的受访中学生表示不信任中国政府，不信任香港政府就有接近47%。对生活满意的中学生只有30%。调查亦都发现香港中学生有物质主义和自我中心的倾向。负责这项调查的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及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座教授石丹里表示，香港中学生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或者源于学生对中国不了解，亦都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做得不好。他认为香港中学生应该多了解中国，以免接受片面错误的信息。他又认为香港有空间加强国民教育。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今年六月底公布每半年一次的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感调查显示，香港人自觉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认同指数是64.4分，跌至到2008年以来的新低。而自认是中国人的18至29岁香港年轻人比率更加只有3.1%，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最低。特首林郑月娥10月中公布的施政报告表示，她的教育愿景是要培养香港青年人成为有质素的新一代，对社会有承担，具中国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和国际视野。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将会在2018至19学年落实中国历史在初中成为独立必修科，并且强化基本法教育。针对林郑月娥计划强化中小学基本法教育，香港年青人为主的政党香港众志最近举行基本法教育与染红教材公众讨论会，邀请专家、教师、中学生和市民参与。香港众志常委郑家朗表示，近年香港教育局出版了一些有染红灌输内容的基本法教材，他们相信教育应该是有讨论、思考和批判，而不是单方面的价值灌输，希望在讨论会令到各界人士了解当局的灌输内容，避免日后当局再推行洗脑国民教育。
我哋相信其實國民教育只是能夠作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而我們過往看到政府所發出的國民教育的教材大多都是以偏頗和一些有意識灌輸和偷換概念的一些成分在裡面，我們憂慮未來在推行國民教育的時候其實都會有存在這些偏頗的成分，而我們都是相信教育不應該只是一種有一種目的在裡面，有一種工具性在裡面，就是令到他們要達到某一種目的，例如是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我們是不認同這一種的做法的。
香港教育大學客席副教授梁恩榮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教育局計劃加強基本法教育，而當局在網上公布的教材套，他認為有部分內容存在偏頗和灌輸的情況。梁恩榮舉例，當局公布的基本法教材套裡面將一些爭議的課題非爭議化，例如教材提及的五次中國人大釋法都沒有提及在香港造成的爭議。
好像人大釋法 是很順利的，很順暢的，但不是嘛，我們在座大家都知道人大釋法是很爭議的，五次除了有一次是很明顯按程序之外，那這些那就是將一個本來是爭議性的議題非爭議化了它。如果啲年青嘅同學佢冇經歷過嗰啲嘢，佢淨係睇嗰啲佢出嘅教材嘅時候，如果老師又唔係好認識嘅時候，咁佢就真係當咗哦，咁咪人大釋法咪跟住個程序做咯。佢根本就唔知原來係咁樣嘅。
對於中國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最近表示，港獨係由於香港教育出咗問題，梁恩榮表示唔認同。佢分析，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變化在主權移交的前十年都是不斷上升，到2008年北京奧運的時候達到最高，可能和主權移交初期北京對香港的管治比較寬鬆，更加尊重香港一國兩制，令到學校推動國民教育的時候學生不會太抗拒。梁恩榮表示，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不斷下降，可能和中國發生的負面事件有關，令到香港年輕人擔心自由和人權都會被收窄。
就包括了譬如四川地震，法國有這個豆腐渣工程，跟住又法國有這個毒奶粉事件，毒奶粉事件的趙連海先生又被人捉了，然後跟住落就即各種維權人士，甚至到李巨陽先生事件等等等等等。即當然我們不能夠肯定是，但是有理由相信個問題不是國民教育，而是話啲青年人見到喺中國裏頭發生緊嘅事，令佢哋好擔心，好擔心香港嗰個嘅自由嘅空間、人權嘅空間會被收窄。我相信嗰個先正係真正嗰個嘅問題。
中國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又表示，香港政府有責任推行國民教育，而老師要先認同同埋愛中國。教協副會長、中學通識科教師張瑞輝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陳寶生的言論是企圖向香港政府施壓，他認為在一國兩制下，教育事務應該由香港人自行決定，他擔心陳寶生的施壓會令到香港政府推行偏頗的國民教育。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從來都覺得讓學生去了解國家的發展，或者建立那個國民身份認同感，一定要是一個開放討論的，亦都是要讓學生掌握不同的資訊，亦都有他們去自由地建立自己那個看法的空間。如果變成一個強力的灌輸，或者不容許學生有這個主動去思考的空間的話，那我想我們就不認同這種的處理方法。
對於特首林鄭月娥計劃強化中小學基本法教育，將初中中國歷史列為必修科，張瑞輝認為要改變香港年輕學生對北京和香港政府的負面看法， 香港政府应该要回应年轻人对未来的期望。
一些即係負面的打壓，我想不是改變年輕人對於無論國家啦或者香港政府睇法的即係一個治本的方法。即係如果你不回應翻年輕人對於即係民主發展啊，或者即係社會的即係自由度啊，甚至即係人民在社會上面角色啊嗰個關注的話咧，呢啲咁樣嘅。即係打壓又好啦，或者唔認同年青人嘅一啲睇法嘅話，咁只會將佢哋越拉越遠。
參與基本法教育公眾討論會嘅三名中學五年級學生，同樣係十六歲土生土長嘅陳同學、白同學同埋梁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哋嘅身份認同都係香港人。陳同學表示，香港近年發生一連串的政治事件，他擔心將來香港會變成一國一制，而梁同學就認為中港兩地的文化差異，例如香港人主要是講廣東話，令到他們的身份認同都是香港人。白同學就表示，由於新聞報導較多中國的負面消息，對中國人身份認同感到抗拒。
我都是比較少看新聞的，通過如果是、我知道有關中國的事情，多數都是看新聞，得知有些重大的事情，而多數這些新聞都是一些負面的新聞，就所以會令到我對中國的形象都會比較差啦。還有而且我即在香港出生就比較少接觸到中國的事情，多數都是、知道香港發生的事、或者新聞會比較多，所以我會、覺得自己是香港，即我對香港的身份認同會比較高一點。
對於林鄭月娥計劃加強基本法教育，提升香港年輕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三位同學都表示反感。陳同學認為只是會適得其反。
咁睇，其實我覺得佢咁樣強行，只會令到我越嚟越反感對呢、這個即係、這個、就算我係一定會，因為我喺人生入邊，即係學習嘅路途入邊，一定會識到一啲關中國嘅事啊。但係係咪咁樣就代表我一定要係認同我自己係中國人呢？所以我覺得其實呢樣嘢好矛盾嘅。咁我都覺得我即係如果我自己一個喺成長階段的時候，我已經建立了話其實我已經是香港人，我認定了自己是香港人，其實很難去扭轉這個事實。這樣你反而強行這樣為灌輸的話，其實會令到我更加反感。
對於香港中學生普遍不信任香港政府，陳同學就認為主要是由於中學生普遍認為香港政府比較親中，未來香港可能會變成一國一制，加上近年發生的佔中、取消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資格等的政治事件，都會令青年人不相信香港政府。他認為要扭轉這個局面，香港政府應該要持平和聽取民意。梁同學就認為香港政府要和年輕人打好關係，首先要了解年輕人的需要，例如學校太多考試、過分操練，他認為政府應該要從改善教育制度着手，減少學生的壓力。梁同學又認為近年香港的遊行示威越來越多，因為這樣才能夠引起政府的關注，但是他認為港府是不注重民意。
即如果想跟青年人打好關係，他一定要了解我們需要的是什麼。近年很多學生跳樓，但政府仍然是無動於衷，或者看到林鄭她出來記者會的樣子還是這樣的話，其實都即我們都會意識到我們跟政府的溝通是即做不到，即政府根本不願意去做一些去改善現在這個社會問題。
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表示，將中央政策組改組成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目前正是招聘20至30人擔任高級政策及項目統籌主任和政策及項目統籌主任，星期二晚在政府總部舉行招聘簡介會。林鄭月娥到場發言表示，雖然廣告上未有寫明年齡限制，但是希望與青年同行。不過三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中學生都認為，改組後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未必能够吸纳年青人的想法，亦都不相信林郑月娥可以同青年同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一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发表的公开演说当中，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表示乐观。马英九说，维持彼此和平关系十分重要，双方越多交流越好。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南加大校刊特洛伊日报的报道说，马英九在南加大公共外交中心对超过500名该校的师生和国际媒体发表演说，主要内容是台湾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崛起。马英九强调，台湾和周边国家加强互利关系极为重要，因为台湾夹在美中两大强权之间，而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很简单，就是和中国大陆、日本和美国建立一个和平关系。在马英九的任内，他的政府和中国签署了超过20项协议，以便和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不过马英九亦提到，他八年来致力维持的台海和平与繁荣现状，在他的任期结束之后开始瓦解。现在台海两岸关系正处于寒冬状态。美国的中文报章《世界日报》报道说，马英九在这场演说当中重申台湾应该要坚持九二共识的立场，因为这个是台湾处理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最重要的文件。马英九说，一个中国、一中国表的原则是中国大陆的底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台海两岸才有会谈空间。报道说，马英九表示，两年前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会谈，他曾经向习近平重申，一中国表不是一中乱表，中华民国是台湾唯一合法政府，不统不独不武是处理两岸关系的原则之一，台湾只有坚持九二共识才能够得到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的信任。马英九又说，台湾现任总统和政府对九二共识含糊其辞，导致台湾经济遭遇不必要的打击，旅游观光业者遭遇寒冬，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亦拒绝邀请台湾参加会议，对台湾造成很大的损失。南加大的美中学院在关于马英九介绍当中提到，虽然马英九认为2012年他连任成功代表台湾人民对九二共识的接受，不过反对人士批评这个共识是否真实存在。2014年台湾爆发太阳花学生运动，就是为了抗议马英九政府和中国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有关的介绍内容亦说，马英九受到最大的挑战是台湾人民逐渐认为他们的认同感不同于中国大陆，虽然他们希望和中国维持和平的关系，亦重视大陆的经济机会，不过他们更加想要保护台湾的民主与自由，对以促进两岸融合为目的的很多协议仍然有怀疑。这个是马英九卸任之后继马来西亚和美国东岸之后的第三次出访。自从4号晚抵达洛杉矶之后，他的参访行程包括中华会馆、马氏中亲会、美国战舰艾奥华号博物馆以及南加大的演说。在星期二，马英九在洛杉矶太平洋政策理事会发表演说之后，当晚就启程返回台湾，结束在美国西部的三日访问。对于北京当局坚持民进党政府必须要接受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台湾陆委会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以上的台湾受访者并不认同中国大陆坚持以他们认定的政治主张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以上的台湾受访者支持蔡英文政府现行的两岸政策，将近九成的受访者认为两岸领导人应该共同努力寻求互动新模式，为两岸和平稳定奠定基础。七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两岸应该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之下通过对话沟通务实处理两岸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台湾男子经中国长春市前往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亦即是中国所称的海参崴，他因为持有旅行社代办的中国一次性护照旅游，所以他的台湾户籍和护照就被台湾政府注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联合报报道，台中市居民颜姓男子上个月初组织一个20人的旅行团到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海参崴旅游5日， 旅行社代办手续后，发给所有团员一次性有效期为3个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入境俄罗斯，护照上注明跟随旅游团一次出入境有效，出入境口岸云春。颜先生返台湾之后，在11月2日接到台湾户政机构通知，告知他的台湾身份证、户籍和护照已经遭到注销，必须前往户政单位缴回身份证以及户口名簿。颜先生向户政单位查询，得到的回复是移民处通知取消他的户籍，因为领用中国大陆护照即是代表是大陆地区人民，如果要恢复中华民国户籍，应该先注销中国护照，取得证明文件后再向移民处申请回复证明。报道说，颜先生可能是拿到中国护照后当下拍照并贴上脸书而疑似遭人检举。台湾自由时报报道，颜先生任职的旅行社因首次办理俄国旅游团入境前所有团员拿到临时性的中国护照觉得好新鲜，并在脸书贴出在俄罗斯旅游的视频以及中国护照的照片，没想到这个是噩梦的开始。他无奈地表示只是去国外旅游，没想到回来就变成了中国人。另外一篇报道则说，不具名台湾官员表示，对于今后如何处理类似问题将做进一步研议。如果台湾民众通过中国口岸做边境旅游领用一次性的中国护照，他的权益将受到众多影响，失去户籍可能亦失去健康保险，如何处置还需要涉及此事的各个机构的一起讨论。台湾移民处星期一发布新闻稿称，颜先生领用中国护照一案是因为接获检举，而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废止台湾地区人民身份以及户籍作业要点规定，通报当事人户籍所在地户政机构直接废止他的户籍。移民处说已经与颜先生沟通了解事情经过，如果经过查证后的确实如颜先生所说，持有中国护照只是因为参加旅游团过境中国大陆地区进入海参崴旅游，并未涉及他的身份转换，移民处将尽速协助他办理身份回复。颜先生因持有中国护照使他的台湾户籍被注销一事遭到国民党籍立委颜宽恒批评，认为移民处做法过于草率，不应该在未查明事实之前即注销他的户籍。颜宽恒的服务处接到这位颜先生陈情之后向移民处查询，移民处告知是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处理，条例第91规定台湾地区人民不得在大陆地区设有户籍或者领用大陆地区护照，违者由户政机关注销台湾地区户籍登记。不过颜宽恒认为持有一次性临时旅行证件应该与领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有所不同，移民处应约访当事人查明事件始末再做出适当裁定，还给当事人应该有的权利。中央社报道，关于中俄边境旅游的一次性旅游护照是依据中国政府1998年6月发布的规定而办理，目的是为避免台湾居民经中国边境持台胞证出境，但是持中华民国护照入境俄罗斯，两岸成为国与国关系。中国国家旅游局、外交部、公安部以及海关总署发布的《中俄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台湾居民参加中俄边境旅游需要向组团社或者代办社报名交费，然后由本人到该地区原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旅行证件，公安机关签发给一次旅游有效的护照，由边境地区的组团社统一办理出境手续，台湾居民持有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件仍然由个人保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咧，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